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一到三节和四十一节到四十五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231和232页。我们也可以一起看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一到三节，请。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四十一到四十五节，请。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中兴镇牧师，主题是从顺服的子民到祭司的国度。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恩能够再次来到繁星和大家一同来敬拜主。不晓得各位，在你人生的许多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位你觉得跟他的认识相处里面，你觉得他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人？想一想，你有没有某一位认识的人是非常值得你信任的人？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母亲每一次我有什么样的事情去找她的时候，她总是答应我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后来我也发现，从我的太太就是师母的身上也看见，他答应我或者答应孩子们的事情他都会去完成。有时候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是透过我们对于人的认识和经历里面去慢慢体会的。神是不是一位可信靠的神？英文信靠这个字，或者是值得信任这个字，叫做 trustworthy， 它可以被信任。上帝是不是一位可以被信任的神？这是神的子民透过与上帝的相交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去认识的，并且透过这种认识和体会和上帝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所要在主日崇拜中来看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这段圣经谈到了利未人，他们要在以色列民当中要得着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在摩西原先所规划，也就是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民的，利未人他们的产业应该就是神自己，或者是说他们的产业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侍奉，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那么这个献的祭是由利未人他们能够得着的。所以在约书亚记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就说，只是利未派 就这个支派呢，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在十三章的三十三节也说到，只是立位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耶和华应许每一个支派会得到一些土地，而立位人的土地或者是说产业就是神自己。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应许，立位人其实他们也需要有住的地方，他们到底应该要住在什么地方来、繁衍或者是能够生养众多，他们需要有诚意。他们虽然得着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献祭得到的一些、祭物牛羊，可是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牧场去维生，所以他们需要有这个诚意的编围、能够有一些旷野能够牧养牛群羊群。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在二十一章的一开始，利未人的这些的众族长、就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的面前，而且在许多的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的面前来告诉他们说，当时啊，从前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给我们的诚意居住、并且在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其实这一段的一个应许啊，也就是神透过摩西来告诉以色列民的，他们都有听见。所以他们听见了以后，现在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各位，如果你是那以色列其他支派的族长的话，现在有一个很切身的一个问题，就是利未支派来分财产。记得我的外祖父过世的时候，我的母亲告诉我说、他要回家，回他家。我说你回去要做什么？他说回去以后要赶快签一个放弃继承权，因为她是女儿。她说台湾人的女儿常常就是、要服侍爸爸妈妈，但是呢，台湾人的女儿呢，常常要分财产的时候有一些习俗，就是要你赶快签这个抛弃财产权。所以她就回家赶快签抛弃财产权，让这个舅舅们可以没有任何阻拦，那个男生可以分这个家里面的产业，不管是地啊、房子啊等等这些。当然现在很多的继承这个问题，男女是平等的。我在这里不是要鼓吹这个姐妹要放弃你的继承权，而是当有一个继承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家里面这个关系会有一点点微妙跟紧张，不是吗？因为当时我的舅舅们并不知道妈妈是不是一定要放弃，所以他们会有一点点紧张，但一看到妈妈放弃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松了一口气，那我们现在问题少了一点点。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他们的产业已经分了，现在如果要再分利未人的，那要从哪里来分给他们呢？要从他们自己原先已经分给他们的当中来做一些些的分配，而这些的分配其实会让他们原来的土地会减少，因为要分给利未人。所以当利未人的族长们，三大族长们来到了约书亚还有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各支派的族长面前，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在第三节，他们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没有任何的怀疑，任何的争议。第三节说，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动作，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产业的其中一部分 顺服之前上帝吩咐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把那些的诚意和诚意的交也都交给了利未人。所以我们看见了他们这些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顺服的行动，上帝透过摩西要给予他们的应许，并且让利未人可以得着。我们往下看到一共有48座的城，跟连接在城的外围的这些的可以牧养羊群牛群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牧场吧，还有包括了6座的陶城都给了利未人。在41节42节那里，我们看见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当中所得的城一共有48座，还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的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所以他们是按照上帝的一个当时怎么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么样去做。各位，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走到如今，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他们的上一代的人在旷野漂流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许多人就倒在旷野。现在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是第二代人，而这第二代人里面，他们慢慢去体会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刚开始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是值得你信任的，那个人他说过的事情都会答应你，而且他有时候甚至没有答应你的事情他都会去完成他。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你透过这样的人，你也看见了上帝似乎也很像这样的人，甚至神所应许你的事情他都会去实现。那么你会如何来回应上帝呢？你会如何来认识上帝呢？以色列人因为之前在旷野的经历，现在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对上帝有个新的认识。利未人散居在他们各个支派当中，可是他们来服侍他们，现在他们把诚意要重新的规划，把他们所拿到的部分的诚意还有郊野这些土地要给利未人。其实这是某一种形式的11奉献，而这11的奉献让各个支派可以得到祝福，因为这个祝福就是上帝过去如何恩待他们，现在透过利未支派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侍奉。利未人教导他们如何来遵行上帝的律法，使他们在许多的神的应许也好，教导的过程里面，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得着洁净，得着祝福，得着平安，得着安稳。这是在生命记33章8到11节那里说到的。他告诉摩西，告诉利未人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前城人那里，你在马萨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用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摩西论到利未人，把这样的一段的对于利未人和透过利未人和他的其他的支派的人中间的一个关系讲得很清楚。利未的人可以在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 上帝的祝福透过他们来祝福给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上帝的祝福？什么是祝福？有些人对于这种祝福啊，就是什么是上帝的祝福，并不是很能够体会，因为他没有拿过祝福。我有一次在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在一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的老板呢其实蛮慷慨的，但是呢当然是一个外商啊，但这个外商公司其实我从来没有在当时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条款说他要给我什么什么的祝福啊，除了原先的给我的薪资啊，按照十二个月每个月他都准时的把这个薪资汇到我的账户里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公司某一天我收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信封啊，这个信封告诉我说公司愿意给你一个从这个公司来的在美国总部的一个股票。我从来不知道，我竟然收到以后，我不知道这个股票为什么会进来，而且他替我开了一个户头在台湾的一个可以买卖美国的股票的一个账户。我才知道哦，这个是这个公司从来没有答应员工，但是当他能够有一个利润的时候，他愿意给公司的员工的。之后我也没有收到，之前没有收到，就那一年收到。所以有时候人透过一些额外的事情，原先好像神答应他们一些事情，但是上帝怎么样来祝福以色列人呢？就是在上帝的应许之外，其实神常常让人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祝福胜过于一切。不只是像公司会给你股票一样，因为如果你期待公司会给你股票，那么你收到那个股票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不是祝福，那是应该的。可是上帝给人的祝福，或者是透过神要给你的祝福，常常是无法预期，但是超过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当利未人他们来要求诚意的时候，我们先看见了在这段里面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他们里面有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叫做捻阄。约书亚记的作者前后用了多次的捻阄，然后这个捻阄呢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来分配诚意的数目跟所在的位置。这个捻阄其实就代表了一个神的主权，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判断。所以从第一次的捻阄里面，我们看见了他们是把这个当得的地归给了哥辖族，因为哥辖族是亚伦支派的，而亚伦支派是大祭司，所以他们里面也有一个其实不是慰藉，但是他们知道在服侍上帝的过程里面，亚伦的子孙他们十二个支派要先来照顾亚伦的子孙，而这些的这个地点呢，特别是亚伦支派的哥辖族的这个地点呢，他们神给他们是位于犹大西缅和便雅悯支派的分地，而这些分地跟耶路撒冷是最接近的，耶路撒冷就是圣殿的所在，在第四节我们看见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安排，上帝许多的看顾，上帝愿意把他的心意向以色列人显明，所以我们看见了不论是利未人他们先领受了这个职分以后，他们愿意甘心按照上帝所规划的事情，他们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是分散的，他们原先没有自己的地，现在神也愿意给他们地，他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划来跟约书亚跟十二支派其他的支派的领袖来说， 而其他的支派的领袖也愿意顺服这件事情，所以这群子民是一个顺服上帝的子民。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奖赏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欢喜快乐的领受。其他的支派，我们从后面的经文里面看见，上帝也有次序的把每个支派当中要给利未人的地城又给他们。然后我们往下就看到的41节42节那里，这48个城还有6个陶城就给了他们。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要来看的是43节到45节。在43节那里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神所应许的事情，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得着那块地，他们就得着了全地，他们要住在那个里面。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顺服的子民，他们可以得着上帝所赏赐他们的地，这件事情跟我们今天每一个顺服上帝的子民是一样的。上帝应许在今天的子民当中会怎么样来和你有一个关系，如同当时在约书亚记21章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上帝的应许让他们得地为业，住在其中，今天也让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靠上帝，当你顺服他，你也要得地为业，住在其中。你的地在哪里呢？今天对基督徒来看，什么是你的地呢？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想象到，当时的人是住在土地，并且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地在哪里？是我们买房地产的地吗？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对基督徒来看是什么呢？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每个人来看，上帝会量给你一个能够敬拜神、服侍神的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就是神要量给你的地。而这岗位也常常是上帝透过你的顺服，你愿意来寻求神，神从以前在什么地方慢慢慢慢的引领你而带领你的。刚有跟大家分享，我过去还没有去读神学院做牧师之前，我在资讯产业工作，在当时的一些工作里面，我发现上帝给我看见了许多在工作场合当中，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们需要上帝。基督徒在工作场合里面不知道怎么样来见证上帝，我自己是其中一位，所以我知道每一个被上帝呼召的子民其实需要把他的信仰和工作与生活是连接在一起的，他不能是星期天、星期六、星期五参加团契、参加教会，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清楚知道，基督徒需要认识上帝要给他的地业在哪里。可是还有很多的非基督徒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也在职场里面，他们好像在旷野，他们不认识神，谁要去到他们当中把这个迷失的羊领回来，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变成认识上帝的子民呢？这些事情在我过去在这个资讯产业大概16年17年的时间里面，我常常去想这个问题。我知道上帝在 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让我参加第三届青宣，当时我想要回应上帝，神没有让我在当时就能够立刻实践，可是在后来的16年、17年里面，神一直让我看见这个需要，那是上帝要我去得地为业的地方。但是我不一定一直在那些公司里面，我常常有机会换了公司，可是那群人是上帝摆在我心中的要我得地为业的人，那群人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是上帝要赏赐给我的产业。后来我到了美国，我在那里有快10年的时间，在 Boston 读神学院，后来也在那个地方牧会。到了2016年我才回到台北信友堂来服侍的。在美国那段时间里面，我也看见了其实上帝的子民是遍满全地的，上帝要什么时候呼召你，什么时候让你看见那是上帝要分给你为地界的，让你可以住在其中的，其实上帝会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你也应该勇敢的到神的面前来问上帝这个问题。1到3节，立位支派的族长们，他们有勇气来到祭司，来到约书亚，来到十二支派的这些族长面前，告诉他们请按着神当时借着摩西应许我们的，把那些诚意分给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已经把许多要给你的产业也已经预先已经告诉你，但这个部分你要如何来回应上帝呢？从应许一直到实现，立位人他们愿意顺服，但是他们也有勇敢的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求，而这能够得地为业住在其中是一段的历程。这段的历程他们愿意按照上帝的时间，按照上帝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往前，这是在43节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是在44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便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了。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如同约书亚记21章所处的环境里面一样，即便神已经把要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赏赐给他们，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可是上帝从来没有应许他们不会遇到敌人，四处都有敌人，四围都有敌人，这是上帝告诉他们。但是在四围都有敌人当中，44节说到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这些是神启示的，没有人应该启示，但是神亲自愿意跟他们启示，使他们四境平安。四境平安，各位，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对这几个字有一些些的敏锐啊。在44节的英文的译本是翻译，大部分的翻译都是 The Lord gave them rest on every side， 让他们可以得着休息，得着安息。 On every side， 所以我们的翻译就是和本的翻译没有错，四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但是其实原来的经文的意思是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向，每一个四维，所有的地方都是得着休息平安的，每一个面向 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每一件事情都得着平安。弟兄姐妹，这段让我想起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那里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说，你如果有劳苦担重担，你可以到我面前来，我要让你得安息。神给他子民的应许就是那么真诚真实，上帝愿意让他的子民得着安息。我们不会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仇敌，我们不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劳苦重担，可是这个劳苦重担我们可以卸到上帝的面前。神的应许是，我们有劳苦重担，他可以替我们承担，他要让我们在劳苦重担当中得着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得着安息就正如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里面四十四节说到的，使他们四境平安。同一个字，四境平安和我们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可以得着安息是一样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又继续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是何等的顺服上帝的带领，父神给他的命令，你可以说是一个艰苦的命令，是一个苦悲，但是耶稣基督他承担，他甘心乐意顺服，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平安他赏赐给所有之后信靠他的人。但是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一位心里柔和谦卑的人，像今天在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利未人一样，当他们是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不只是利未人得着了祝福，全以色列人都得着了祝福。所以这群蒙恩的子民，其实后来我们知道，这群蒙恩的子民是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一同在万民当中来见证耶和华的荣耀。当他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他们顺服，他们学神的样式，他们按照上帝所安排的每一件事情来进行的时候，这群子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一个国度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支派，是十二个支派，是所有的人一同都愿意学这个样式。主耶稣心里谦卑柔和，他甘心顺服，他愿意如此行，我们如今也可以学他的样式来这么做。所以 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他要赏赐给我们的地界了，你得着那个地界了没有？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四十三节的学习。第二件事情就是，上帝已经愿意把那四境平安，把那劳苦担重担的让我们可以得着安息的那个应许给我们了，我们得着了没有？这个劳苦担重担的安息不是没有遇见敌人，敌人依然在外面，但是没有一个敌人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敌人面对上帝的应许的时候，神的应许是要让我们在神的保护里面，我们看见了神战胜仇敌。以色列人不是没有仇敌，他们不缺乏仇敌，但这些仇敌在神的面前他们站立不住。按照四十四节的应许，一切的仇敌，所有的 enemies， 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应许，神要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的手中。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在四十五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 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神应许给以色列家有太多的应许了，而这些的应许，四十五节做一个总结，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All the promise, all the good promise, no one, not even one, failed. 就是你从原文的圣经里面你看见了，大部分的英文译本最后那一句都应验了， All came to pass， 每一件事情都 pass 了，每一件事情最后都经历了， All came to pass。 弟兄姐妹，你经历过上帝答应的事情应验吗？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应许会应验，你需要经历上帝，你需要跟神祷告，你需要经历主啊，你让我经历看见你完成你的应许。我从开始回应上帝说要来服侍上帝，直到1986年我第一次举手回应上帝说我要服侍你，我愿意服侍你，一直等了十几年，我很多次机会跟神祷告，但是神没有让我把环境的一些问题解决，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读神学院。但是我后来慢慢知道，上帝给我等待那段时间是有一些意义的，因为在那些环境里面，上帝有一些事情要调整我。可是等到我再去读神学院，2007年我把在台湾微软的工作放下来的时候，我去读神学院，我才发现上帝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我当时觉得我41岁已经很老了，我今年59岁了，我发现41岁真的很年轻啊。我就回去看那个41岁的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我当时可以这样子回应，我才感觉到讶异啊。但是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神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神的作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但是上帝的每一件事情他会去完成的。因为我到了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哇，完蛋了，所有都是英文，然后我第一个学期修3门课，第一门课15本教科书，10本那个参考书啊，然后每一本都要写那个阅读报告日记这样子。你知道去读神学院，至少你不能说谎话嘛，对不对？你就要读啊。可是那个英文书你要15本，你一天你去算一算就知道，你要一天要读几页你才可以读完，你又不能乱读，然后读了以后要写东西。我开始的时候就想，我完蛋了，我这个进来光这一科我就无法完成了，那不要讲第二科第三科还要背的还要做什么。 我想说 我大概可能这一学期没完成我就应该回家。为什么分享这个例子？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的。我知道能够完成不是我自己能够完成的，是有神迹的，每一件服侍上帝的事情都有神迹，因为是上帝在引领你完成事情的。上帝的子民，这群顺服上帝的子民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不是靠他们，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愿意邀请他们，上帝的爱，上帝说我爱你们，我让你们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你们，我邀请你们与我一起同工。这个祭司的职分不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他们靠自己他们无法完成，他们看见的艰难他们绝对无法完成。亲爱的百姓的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上帝看见的环境，看见了我们自己的软弱是无法完成的，上帝在他的国度里面一切事情一句都不会落空，因为他的应许 他必然完成。我不只完成了那个学期的三门课，那15本书，完成了3年的道硕的学业，上帝一直引领我们，我完成了第二个学业，完成了第三个学业，完成了在美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回到台北信友堂来的时候，我更是讶异，我没有办法完成。我每一次到了要服侍的时候，要上台讲道的时候，我常跟神说实话，我无法完成，怎么办？我能够想到的就是神在祷告里面回应我说，孩子啊，要完成的事情我会让他完成。亲爱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没有经历过上帝如何带领你，那么你要常常跟神求。45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All came to pass， 每一件事情上帝应许的都会应许，都会实现。上帝应许很多的事情，只是你记得吗？不只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是他们得安息。刚刚领会的姐妹给我们以弗所书的，在永恒你的基业他要赐给我们，神也应许我们，他起了善功他一定会完成的。他应许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你在圣经里面翻到的，上帝透过经文告诉你的，透过祷告提醒你的，他都会完成。这位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值得信任的上帝，是 trustworthy 的上帝。他从来没有他应许的事情他落空的。 None of them all came to pass。 弟兄姐妹，你学习到了吗？3件事情，上帝给你的地界在哪里？上帝要你看见服侍他的产业在哪里？第二件事情，你看见了吗？你领受了吗？四境平安，所有的仇敌会环绕的时候，所有的艰难依然存在的时候，上帝要赏赐你从他而来的安息，他的平安。第三件事情，上帝给你的话，给教会的话，给那侍奉者的话，一句也不落空，所有的都应验了。 All came to pass， 你经历了吗？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再次的感恩。主，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你怜悯我们，你爱我们，你愿意把一切的福分与我们来分享。主啊，属你的子民何等有福。主啊，愿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做那顺服的子民，学你基督的样式。你心里柔和谦卑，你也叫我们学你的样式。我们谢谢你主，这是你对我们的邀请，对我们的呼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看见那属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福分。主，我们再次的跟你恳求，主，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并且在这些的应许当中经历你一切的平安。愿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